印光法师迦言录。印光法师作，圆涛法师译，王勇恭诵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，印光法师迦言录。
现在这个时代，距离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时代已经有三四千年了。现在世道人心远远不能和古代相比。然而由于知道六道轮回随业生尘，天欲迭迁，人畜互变的缘故，虽然刚强难化了无信心的巨恶元凶，他的心也会被佛法折服。纵然草菅人命，内心仍然隐藏着一丝畏惧因果的影子，所以便不至于十分暴恶。比如列国诸侯以所喜爱的臣妾或者臣民百姓杀掉他们而为自己殉葬，动不动就杀数十数百而不觉得这是错了。凡把这些当作荣耀的人，还不是因为佛法而改恶从善了吗？周文王的恩泽给予死者，不到一百年，杀人殉葬的风气就遍于天下。虽然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孟子等圣人一同出世，还是不能挽救这种颓废的风气。自从佛法传到东土以后，其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之理在世间发扬光大。不要说诸侯，就算是一国之君，也不敢再杀人殉葬了。就算有极个别人依然去做，也断断不敢以殉葬杀人多为荣耀。假如世间没有佛法，只有儒家用正心诚意之说，使人们推忠恕之道与人仁爱，停止殉葬，保全众生生命，我怕规劝的人徒劳无功，杀人殉葬者会越来越多。而且更何况后代的儒家只知道治道，不了自心，想排斥佛法强力门庭，说人一死永灭，无复后世。如果不是如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理深入遍及，和睦人心，那么后世人民能够得到正命而善终的人就相当稀少了呀。这是佛法当中最极浅近的法，尚且都可以感化那些残暴的人，使其不再作恶，使社会安定，更何况那些至极深远的圆顿大法，其世至凡情又怎么能猜夺其利益的万分之一呢？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，依靠佛法修学，不但可以断惑正真，了生脱死，就算是儒家讲的格致成正，修齐治平，明明德，止至善之道，如果能会通佛法，则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因为世间儒家圣人所说只令人尽愤，这只有上智之人才能够恪守遵行，如果是中下根性的人就会默然制止。佛教则详示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及一切众生皆具佛性，皆可成佛等事例，是上智之人有希望证得自己的真心本性，下愚之人也不敢肆意纵情，因为害怕承担未来的痛苦。 他们势必要改恶从善，惜圣惜贤。虽然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常如同面对佛天，如来用三规、五戒、十善摄受全部在家人，能修五戒十善，便可感化残暴的人，使其不再作恶，转变福薄的社会风气，变成淳朴敦厚，永离三途恶报，常享人天快乐。根基最浅的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，更何况是那些根基深厚的人呢？由此可知，如来是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圣中之圣，天中之天呐。因此，历朝的圣君贤相、通人达士，无不依教修习，护持流通佛法。因为一切诸法以心为本，这一点只有佛法讲得最为透彻。佛经上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菩萨恐遭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，于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。众生常造恶因，想要免除恶果，就如同在阳光下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，徒劳奔走。常常看见无知愚人稍微做了一点善事，就盼望得到大福报，一遇到逆境便说做善事不得善报，没有因果，从此退心，放弃做善，反过来还要诽谤佛法。他哪里知道报通三世转变由心的奥秘之处啊。报通三世是指现报、生报和后报。现报是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祸福祸殃；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祸福祸殃；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、第四生，或以后的十百千万生，乃至无量无边劫后，才受福受殃。后报虽然迟早不定，但是凡所作业是绝无不报的。转变由心，譬如有人做了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，可是他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一边自己修行，一边教化他人，求生西方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遭受一切不如意事，则先前所作应永堕地狱长劫受苦的恶业即在此消灭，而且他还能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《金刚经》第十六品能净业障分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读诵《金刚经》，若被人轻贱，此人先是罪业，应堕恶道。因为今世被人轻贱的缘故，先是罪业极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就是转变由心的含义了。世间的人稍稍遇到点灾难，不是怨天就是尤人，没有一点想偿还债务的想法，不生一点悔罪之心，应该知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道理。种杂草则不能得家谷，种荆棘则没有希望收稻粮。作恶祸福的人是宿世的福报栽培的深厚，若不作恶，则他的福报会更大。就像是富家的子弟吃喝嫖赌，挥金如土，而不会立即受冻受饿，因为他们钱多呀。假如天天如此， 那就算是个百万富翁，到不了几年也会家破人亡，一干二净。做善遇到灾祸的人，那是因为他宿世的罪业很深，如果不做善，则灾殃更大。譬如犯重罪的人，还没到杀头，又立了点小功，因为功劳小的缘故，不能赦免他全部的罪行，但是可以改重为轻。假如能天天立功，以因为功劳大的缘故得以免除全部罪行，甚至会封侯拜相，世袭爵位，与国同修啊。逆来顺受才是知命，修身值得才叫尽兴。可惜世上有愚痴的人，不知道过去世的善恶之因，只看眼前的吉凶之果，看见行善的人得到祸害，便认为善不应当做；见作恶的人得到福报，便认为恶不必革除。不知善恶的因果报应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，事情发生的原因由来已久。譬如三尺之冰不是一夜的寒冷所能冻结，百千江河结冰消融也不是一天的温暖所能消化的。所以说，面对逆境，万万不可怨天尤人，更不可以犹豫退悔，应该学学于敬义的修身之行，袁了凡的立命之学。如来宣说经法，果报通于三世。大凡一个人生儿子，略有四种原因报通三世。第一是现报，现在作善作恶，现生祸福祸殃，如同读书人学习科举之业，现身得到功名，这是凡夫的眼睛都能看到的。第二是生报，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享福受罪，如同祖父敬重礼乐教化，子孙方能发达兴旺，这是凡夫肉眼所不能见到的，天眼还能见到。今生来生都是约本人来说，然而隔世的事情难以比喻显明，暂且就以祖父子孙来说，我想可能这样说使人更加容易明了，不可以私害意，这是我的恳切希望。第三呢，是后报，今生作善作恶，到了第三生，或者四五六七生，或者十百千万生，或者一十百千万劫，或者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方才受善恶之报。例如商朝周朝的王朝功业，实际最初创立基业是在商朝先祖契、周朝先祖后稷，辅弼禹舜，辅佐大禹的时候。如果是三生四生，天眼还可能看见，如果是百千万劫，天眼就不能见到，声闻的道眼还能看见，如果是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唯有如来无眼圆明才能见到，那可不是声闻道眼的境界，何况是天眼肉眼呢？知道这个三世果报的意义，那么做善事降下祥瑞，做不善降下灾殃，圣人的话原本没错，富贵贫贱，长寿短命，穷困通达，上天的意志不曾有偏颇，境界外缘来了， 如同镜子中出现诸相。智慧的人只修镜子外面的容貌，愚昧的人突然憎恨镜子里面的影像。逆来顺受方为乐顺天命，不怨天不由人才可以建立自己的命运。生儿子有四因，一是报恩，二是报怨，三是还债，四是讨债。报恩就是父母对于儿子素世有恩，为了报恩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，就会服侍效劳，侍奉赡养，活着奉事，死了安葬。必然是父母活着的时候欢欢喜喜，死了之后宗庙祭祀，乃至辅佐国君，惠泽人民，名垂青史，令天下后世尊敬这个人，而一并尊敬他的双亲。像宋朝的曾公亮、陈忠肃、王石鹏，清朝的史大成，这里提到的曾公亮、陈忠肃、王石鹏都是宋朝的名臣。史大成呢，是清朝的状元，四位啊都信佛，唯有陈忠肃误入最深，因为前世都是高僧，所以虽然处于富贵，还能够不昧本因。现在世间的孝子贤孙都是这一类呀。好，刚才讲的是报恩，下面讲讲报怨。父母素世对于儿子有负恩之处，为了报怨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小时候忤逆父母亲的心，大了就惹祸延及双亲。父母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奉养，父母死了九泉之下也会蒙受羞辱。还有更严重的，身居权贵图谋不轨，导致灭门诛族，掘坟平墓，使天下后世唾骂这个人以及他的双亲。像王莽、曹操、董卓、秦桧等人。还有第三种是还债。儿子过去是欠了父母亲的钱财，为了还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如果欠得多，就可以终养双亲之身，如果欠得少，难免半途就走了。例如科举刚刚考中就丧命，经商才得利润就死了。最后是讨债。父母亲过去是欠儿子钱，为了讨债的缘故来做他们的儿子。如果是小债，就白白浪费学费聘金，为他请老师娶妻子，以及种种的教诲，指望他成人，而寿命一到忽然死亡。大债还不止如此，必然导致荒废学业，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才罢手。天下的事都有因缘，事情成功与否都是由因缘决定的。虽然有操纵成败的人，但其实真正的根本权力还是在于自己的前因，而不在他的现前缘分上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该乐天知命，不怨天尤人了。安于本分，尽职尽责，则无时无处而不自得了。要想培德，就应当常看感应篇、因治文。善则随分随力去实行，恶则如面对冤仇一样而去除。袁了凡实行功过格，是认真体察，丝毫不容放过，所以他命本不长寿而长寿，没有大功名而有大功名，没有儿子而有了儿子。凡是科举有功名的人，都是他们的祖上有大阴德。如果没有阴德，以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，则必有大祸在后面，还不如没有功名为好啊。纵观历史上那些大圣大贤的出生，都是其祖父积德所致， 大富大贵也一样，其子孙生于富贵，只知享福造业，忘了其祖父一番栽培，从此以后丧失祖上之德，败坏祖上家业，任其贫贱，这是举世富贵人的通病。能够世代守住先祖的德行，没有更替的家庭只有苏州范家，为古今第一家。自从宋朝范文正公以来，直至清朝末期，800余年来家风不坠，科举出身的子孙不断，可以说世德书香之家。而常州彭家自清初以来，科举考取功名的人数天下第一，他们家中中状元的人有4-5个，有同胞兄弟3人殿试同时中状元榜眼探花的。而他们家世世代代奉行佛法，虽然高中状元官至宰相，依然每天诵感应篇音质文，当作自己诚意正心治君则民的一面镜子。那些狂妄说这类的书是老斋公老斋婆所读的人，不但不知圣贤人怎么成为圣贤，连人都不知道怎么为人。这种人活着的时候如同行尸走肉，死了以后像草木一样腐烂掉，而且他的恶业难以消除，永远沉沦在三途恶道。那些大放厥词，自认为自己是博雅通人，其后世连天地父母的名字也听不到了的人，哪里能数得清啊？不要说我家里一向贫寒，不能够广积阴德大行方便，必须知道身口意三业都是恶，就是最大的恶。倘若身口意三业都是善，那就是最大的善。倘若愚昧的人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罪福报应，你就从容明确理直气壮地依照《安世全书》里边所说的为他演说，令他开始渐渐相信因果，继而深信佛法，最终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能教化一个人如此，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何况教化很多人呢？然而必须自己的行为没有瑕疵，方才可以感化身边的人。自己的妻女能够信受奉行，别人自然能够互相观察学习而向善了，哪里在于钱财的多少呢？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德行，通达才能，建功立业，以及学得一才一艺来养活自身和家庭，那都是借助文字的力量才可能得以成就。因此文字是世间的至宝，它能够使平凡者成圣贤人，能使愚痴者升起智慧，能使贫贱者变得富贵，能使疾病者得到健康安宁，能使圣贤的法脉得以流传千古，乃至自身家庭所经营的事业得以遗留给后代子孙。所有这些事情无不是仰仗文字的住持之力。假如世间没有文字，那么一切的事理都不能够成立，那么人类便和禽兽没什么差异。文字既然有这样的功德利用，就应该珍惜爱护它。但是我观察现代人任意亵渎污秽文字，简直就是把世间至宝和粪土等同看待。这样的人 现生能不折福折寿，来生能不愚痴无知吗？此外，不但有形的文字不可以亵渎污秽而任意遗弃，那些无形的文字更是不可以任意亵渎污秽而任意遗弃的。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这八德，如果不能够接受并亲自躬行，就成了王八字了。这无形的八字既然消亡，那么这个人再生之时就是衣冠禽兽，死亡之后便会堕入三恶道之中，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啊！娑婆世界的痛苦说是说不完的，就算是太平年代，人们依然每天生活在苦恼之中，因为众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，所以就觉察不到了。近年来中国屡经战争，已经是苦不堪言，而外国又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死亡的人数将近千万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战争浩劫。而且现在战争的局势正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，静下心来想想实在是令人恐惧。而一方之所以通过战争剿灭另一方，这是众生往昔恶业所招的恶报，否则又怎么会如此惨烈呢？你今天听到净土法门，就应该奋发菩提之心，以诉求往生，然后再回入娑婆普度一切。经云：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菩萨恐招恶果，所以先断除恶因，恶因断除，恶果就不会出现了。现在众生竞相做恶因，以至于遭受恶果，受恶果时又不知自己忏悔往昔的罪业，又更造恶法用来对治恶果，这样冤冤相报，荆棘不息，能不悲痛吗？能不恐惧吗？知道净土法门而不念佛求生西方的人，不是大丈夫啊。当今之世处在劫浊时期，人类互相残害杀伤，如果没有护身符，很难永远免于祸害。所谓护身符，也只有至诚理念阿弥陀佛而已。而观音菩萨悲愿红身，寻声救苦，随感即应，应该在早晚礼诵念佛之外，加上礼拜念诵观世音菩萨，则冥冥之中必蒙加倍，自可转祸为福，遇难成祥，而自己不知道啊。天下不太平，每个人都有责任，假使人人都能够用真诚心努力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都能够实行慈悲仁爱，金莲孤儿体恤寡母，救度危难，悲悯贫人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那么人类如此善行感通上天，上天就会以福报来回应人类，世界自然就会风调雨顺，人民安康，物产富足，绝不至于常常降下水灾、旱灾、瘟疫、蝗虫以及台风、地震等灾难，而且能够盛世太平，年景丰裕，人人安居乐业，再加上慈悲祥和、仁义礼让，人们互相学习，形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，就算有一两个愚痴顽劣之人，也一定会转化为良善之民，比如廉民多到梁上的君子，用此德行感化这个地方永远没有窃贼， 救助藏匿在屋内的小偷，以此德行感化这个人以后变成良善之人。古人以仁慈心行政治国，以真诚心怜爱人民，尚且能够感化异类畜生。比如老虎不进入其境内，鳄鱼迁移至他方等等，这样的祥瑞征验在不同的史书当中都曾经有过记载，而且不只是一两项而已。如果人们能真的以慈悲善心来互相感化，则绝对不至于常常有土匪刀兵蹂躏摧残抢劫掠夺这样的灾害呀。